有弟兄姐妹碰到我说啊，牧师回来了，牧师回来了啊，有的人说怎么这么快啊，不想我回来了啊。其实我觉得在中国两周啊，时间过了很久啊，很久，但也很感恩啊。这次回去谢谢弟兄姐妹的带导啊，两周里面非常好啊，一方面受到特殊的保护啊，回去不能讲道，所以我就没讲道啊。所以所有的教会有来电话来信息我都拒绝了，我就在家里，所以呢跟师母两个人就很 enjoy 啊，早上可以很安静的有几个小时，我们可以一起的读圣经啊，然后我们一起的祷告。那么另外也看见，当你愿意静下心来的时候，神把该来的人都要带到你的面前啊。也谢谢弟兄姐妹的祷告，这次回去有几位是我们祷告了很久的啊，终于借着这一次的机会他们可以有机会可以悔改啊，非常的高兴啊。那么也看见在国内那种的情形底下，我更知道说今天这篇的信息啊是神要安排的。回去在中国，我不知道其他的地方啊，在我们福建的福清，你会看见啊，任何一个角落都是充满了那个铜臭味啊，任何一个角落，任何一个场合啊，任何的人讲话，你不小心你就多讲两句话，你就会听见里面一定有讲一个字，是吧？钱，跟钱有关的，跟房子有关的，跟拆迁有关的，跟套房有关的，跟全是啊！你睁开眼睛立下来，听见了，看见了，全是这一切啊！你也看见说很爱主的弟兄姐妹，当他碰到这一些的事情的时候，就坍塌了啊！碰到了这些事情的时候，就坍塌了，就没有方向了，就跟世界世人一样的啊！还有许多的试探。啊，特别是在这个末后的日子，我相信说魔鬼也在做，他知道每一个人心里面所思所想，所以布下各种各样的网络啊，让很多爱主的弟兄姐妹结果在这个末后日子里面失迷的方向，所以求神保守我们啊。我更想到这个约瑟与弟兄鉴别之人是一个很特别的啊，刚才我们在读的两一节的经文，我盼望把前面那一节也把它读出来，25节。啊，这是雅各到了晚年，他要离开地上的时候，把他孩子叫到面前，每一个人为他祝福。啊，其实就是告诉他们往后他们所要经历的，往后他们所要走的路，就最后遗言为他们祝福。当他祝福到约瑟的时候，25节26节，当然前面还有从22节开始就是对约瑟来祝福，但在这里看我们看两节，25节，我们一起再来读一遍好吧，一起来读，预备起，25节，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那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地里所藏的福，以及生产乳养的福，都赐给你。你父亲所祝福的福，胜过我祖先所祝的福，如勇士的山岭，至极的边界，这些福必降在约瑟的头上，临到那与弟兄鉴别之人的顶上。啊，这是雅各到了最后啊，最后的年纪了，所以他活得差不多147岁，差不多了，所以就把他所有的这些孩子叫到面前，一一为他祝福。讲到约瑟的时候，如果让你去想，你都不能够想得这么多了。这是神透过约瑟向啊，透过雅各向约瑟发这个预言，你往后就要在这些的福气里面。啊，那我们如果说回到约瑟啊这一生，如果你读啊创世纪啊，从37章开始，37章一直到50章，啊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全是讲的约瑟， 只是38章那章跳开啊，讲到犹大跟他的媳妇的事情，所以37、39都是一直讲约瑟的生平，到了50，最后到50章最后一节留下了什么？记不记得？创世纪到了最后，到了最后啊，是约瑟的棺材，他交代他的孩子要把这个棺材运回神应许之地，所以整个创世纪结束到那个棺材。所以当我们在思想约瑟的一生的时候，可以从这几件的衣服，有的人说4件衣服啊，我把它变成6件衣服啊，就是画得更详细一点。约瑟的一生从37章开始啊，他17岁的时候跟他的兄弟一起牧羊的时候开始啊，因为他父亲爱约瑟胜过他所有的弟兄，又为他做了一件彩衣，这些彩衣所以引起他们的妒忌，然后他们之后当然他做了2个梦啊，2个梦以后更引起他们的妒忌，最后他们要把他杀了，但没有杀，把他卖。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他把彩衣，他们的兄弟把他彩衣啊染成血衣，把这件衣服带回去给他父亲看啊，被豺狼吞吃了，所以他父亲还有约瑟死了啊，其实这件彩衣他没有穿啊，然后他被卖到埃及，在波利华手下做仆人，但是因为这个女主人要勾引他，他不从，所以他受冤屈，他进入监牢成为囚犯，他所穿的那件衣服是囚衣。后来因着他为九正为上长啊解梦，然后成就了之后，九正官复原职，到法老手下继续做九正。有一天法老又做了个梦，没人可以解释，那个时候九正想起在监狱里面还有那么一个人啊，他曾经为我们两个人那个做梦，他解梦所成就的就跟他所说的一模一样，所以法老就召约瑟出来，以至那个时候赐给他一个细麻衣，他可以成为埃及的宰相，在那里来服侍啊。当然我们刚才说了，等到后来迦南地也闹饥荒了，所以约瑟跟他的那个11个孩子全部都去到埃及的时候，在寄居埃及，但约瑟在雅各过世的时候交代约瑟要把他的尸体安葬在他原来所买过的那个墓地，而到最后约瑟他自己在晚年110岁的时候，他知道日子到了，所以他也交代他的孩子们最后要把这个棺材拉到神所应许的地方，所以我最后一个叫做寿衣啊。所以你看约瑟的一生可以用这几件的衣服来记忆啊，就像我们刚上一次我说了，如果你要看那个创世纪，你用那个8个人物把它记下来，那么整个创世纪就在你的脑袋瓜里面啊。今天你要思想约瑟的一生，你用这几件的衣服，他的彩衣变成血衣，然后他成为奴仆，被卖成为奴仆，最后受冤枉的进入监狱里面成为囚犯，穿了囚衣啊，之后被提升出来成为宰相啊，法老赐给他细麻衣，以致他可以在那里宰相，在那里掌权，但是最后他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交代他的孩子把他的骸骨带出去，最后到出埃及记13章19节那个时候摩西出去的时候就带着这口棺材出去了，所以我们感谢主。这是我们所说到约瑟的一生。那么在这个一生里面，我们今天来思想的一件的事情啊，看见这个末后的日子，我们需要神在我们当中兴起许许多多倾心爱主的人，就像约瑟一样与弟兄卷别。当一个人活出那个卷别的那个生活，这样一个人他是什么样的人？而我们从约瑟因为圣经里面告诉他是与弟兄卷别之人，所以神的父要降在他的头上，降在那与弟兄卷别之人的顶上。 我们今天我们从他的身上我们来看几点，他如何被称为与弟兄卷别之人。而第一件事，我们从这两些经文里面看见的卷别，但是我们回到37章，当我们回到37章的时候，我们知道说约瑟他曾经做过了两个梦，是吧？他就是因为这两个梦，第一个梦他做了一个梦，说他在田里面，他的禾捆在那里，那么其他的这个是一个禾捆要围着他那捆来下拜。因为这个梦让他的弟兄约华恨他，本来他父亲为他做了一件彩衣，他们就已经不高兴了。那么今天你这个不懂事的小弟弟啊，把他的梦讲出来，说我在梦里面梦见我的禾捆站着，你们的禾捆都向我下拜。哦，因着这件事情让他的兄弟哥哥们越发的恨他，越发的恨他。第二个梦，他做完这个梦还不止，另外又做了一个梦，他说他梦见月亮、太阳跟月亮以及11个星都向他下拜。哇，更不得了了。当他讲的这个时候，他父亲说，难道父母都要向你下拜吗？哦，他哥哥们都怎么样，嫉妒他。但后面是他父亲把这件事记在心里面，由于这两个梦让约瑟受苦，所以他要被卖，他要被卖。但是你从约瑟的身上你会看见，他虽然因着这个梦他受苦，虽然他在这个梦他的兄弟一直在迫害他，但你看见约瑟这一生里面没有因着这个迫害，没有因着他们的妒忌而摧毁，而更让他知道他前面他所持的方向是什么。所以我说他是一个持有意向的人，他知道当他有这个梦的时候，他知道神在他生命当中有那个定义，他知道说神要带领他前面要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要发生，所以他心中是一个有意向的人。当他心中有意向的时候，他可以面对身边所有发生的事情。圣经里面告诉有一个人啊，这个人大家都很熟，是保罗，是吧？保罗他被主得了，我们常常说在使徒行传里面有三个地方保罗都为了他蒙召他来做见证，9章、22章、26章他都来见证。而最后这一次他在亚基波王面前他来见证的时候，他怎么见证？他见证说，他跟他说我曾经在大马士路上怎么样蒙光照啊，然后怎么样得看见，然后被主得的。他说我故此不能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你没看见当神要愿一个人的时候，他需要有那个意象，心中要有意象。连现在的世界他们都在讲要有梦想，是吧？现在你看在中国你回家梦到处都是梦啊，那个中国过去是广告牌，现在是语录牌啊。过去是我小的时候是毛泽东的像，然后一个语录，现在是某某人的像，然后语录。现在你很少看见广告牌了，现在是很多都是语录牌啊，都是某人讲的话，某人讲的话，某人讲的话，那些牌子都挂了很多啊。连现在连社会连这个外邦的人他都知道说你要有梦啊，要有梦啊，中国梦啊。我们今天回到主的面前，这个梦对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说，有这个梦是里面要有意象，是讲到那个意象，我知道前面要走的路是什么。当你有意象的时候，我昨天晚上我看了一篇文章，是那个这脑袋瓜不行啊！突然间那个边云波啊，边云波他在这个离世之前啊，他写了一本书，然后其中里面有几件的事，他在提醒啊，他在提醒说，今天我们如何来面对教会所要面对的所有的事情啊，他讲了好几件的事情。 啊，今天在中国教会如何生存，如何跟啊其他的啊各种不同的宗派啊如何来相处，他讲了很多。但其中一点，他讲到一件事情，对我有很深的那个感触，是讲到啊，现在很多传道人是混在教会里面，啊，他说要小心。他说很多那个传道人是没有门招的，就他自己想去做传道人，没事干嘛，那我就去做传道人嘛，是吧？我没事做了，祷告祷告祷告神啊，祷告祷告，诶，是不是啊？是不是我要去服侍你啊？然后这个世界又很好，又很可爱，然后有一天世界没有了，工作没有了，啊，没有了，没有，那我就去教会去服侍嘛。是吧？那我就去读神学了，读完以后我就出来，那就做传道，做按牧师。哦，他说害了，害了他自己，也害了教会。他说有一间教会过去很久没有传道人，没事啊，弟兄姐妹都在服侍，然后再祷告，要有一个传道人，要有一个传道人，然后弟兄姐妹都很喜乐在服侍，当然好像觉得差了一点，没有一个传道人来带领，他们心里很紧张。那突然间有一天，哎呦，他们求啊，有一个传道人来了，就没来还好，一来。没做几年要走了，然后中间引起许多的纷争。他说因为这个传道人他没有护照嘛，他只是把他当饭吃啊，反正我外面没有工作，我就回来去教会，教会还有工资嘛，对吧？在国内工资不高啦，是吧？有的是几百块，有的一两千块，有的两三千块啊，不高，但是哎，总有一口饭吃。他说哎呦，害了，害了自己。哦，他在那里提醒我自己啦。很多时候我们今天里面是不是有那个意向，我今天我起来服侍啊，今天起来做堂委，今天起来做带领，今天起来追求，我里面有没有那一个意向，知道说神在我生命当中有那个托付。当你知道里面有那个托付的时候，诶，你就看见神在工作，神在工作。我这一次这两次回去，我就知道说因为去签证啊，他告诉我你是牧师，你回家不能讲道。OK， 不能讲道就不能讲道，是吧？那我就顺服啊。那我在想，心里很不高兴啊，你知道吧？你说这好不容易回去一趟，你不能讲道，这也不能，我做牧师回家不讲道，是吧？心里很不高兴。哎呀，后来我就是想，神在这件事情上是不是有什么定义？好，哎呦，我一想我就觉得啊，感谢主啊。我们回家不是可以好好休息一下，是吧？可以好好休息一下，所有日程我自己安排，跟外面没有关系，我自己好好的啊。很多人来说，哎，怎么样？不方便，不方便，不方便啊，不方便。所以，还有静下心来的时候啊，你再看很多事情不一样。而这一次我回去，当我静下心来，我跟师母两个静下心来的时候，哦，竟然把要得救的人带到你的面前。我那天晚上那个学生的聚会啊，因为是另外一个老师也从澳洲回去，我们二十几年没见了。他们说老师啊，有没有吃饭？我说好啊好啊，安排在一起吧。我也跟他都二十几年没见面了，我们换在一起多好，是吧？那么就在一起。有一个学生就跟我说，老师啊，他很好，我过去都有带他在他家里面带茶巾了。他说这一次怎么样？我说不行啊，不行啊，不行不行就好了。他就跟我说，他说老师啊，这一次要小心一点啊！这一次呢，在里面有几个人是很反对的哈、哦。你上一次该讲都讲了，那么这一次如果你不方便的话，你要小心一点啊！我说小心一点就小心一点，因为里面有几个当官的嘛哈、哦。我说 OK 了 ，OK， 我知道。所以那天晚上我真的没讲啊，他们给我话筒，我只是讲几句好话了啊，师生讲几句好话。哎，没想到有一个人来找我。他说啊，老师，我问你一下，你在澳洲做什么？我说我在澳洲做牧师啊。哎呦，很好哦，做牧师哦。啊、哦，师母你知道啊？师母一听说很好的时候，那是机会来了，赶快拉张凳子过来，哎，坐下来，我们聊一下。哎呦，我就跟他传福音啊，我跟他讲，哎呦，他就跟我探讨说那个道教啊，我后来回家我才知道，他这个人是交鬼的。他这人是交鬼的，我原来不知道，我就知道他兄弟当中有一个是交鬼的，但我不知道。哎呦，那天晚上在聊的时候，很高兴。后来再跑过来几趟， 在这个期间，他还跑过来，哎呀，坐下来，坐下来。师母在我旁边，他很敏感啊，哎，过来，他马上就凳子拿过来，坐下来，坐下来再躺。你会看见，当我们静下心来，你心里面带着这一个，知道神给我们的托付，你带着这个托付出去，神就在前面在做，神就在前面做。所以当他要离开的时候，师母还给他一个单张。我们每次回去，你们每次回去外面有很多那个长长的单张，你把它叠成小小的，那是陈蒙恩写的那个福音单张，非常好哦。我们拿了很多的放在那里，他就给他回家好好看。他说会回家慢慢看好好看。你看见说那个神就在当中的工作，你心里面有没有那个意象？你今天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了，是吧？外面环境可以改变，但我里面那一个意象，里面那个火是不是熄灭了？外面很多时候那里不方便，这里不方便，但里面那个火在不在？我们常常回到主的面前。约瑟是吧，他因为两个梦，神给他了吧。后来当他在跟法老解释的时候，都是神要把将要发生的事情告诉你，就是在梦里面告诉你嘛。他知道他有这个意象，所以他知道前面要发生的事情，我为着这个意象而活。就像保罗一样，我不能够，我固执不能够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以致他在船上船要倒了，他们吃不下，吃不下，他很坦然，他知道，他回到主的面前祷告，一个都不落下，说你们起来吃饭嘛。他跟主祷告，主给他知道，所以心里面要有那个意象。我们今天这个地上，如果你想要活出跟人有鉴别的人，跟世人有分别的人，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里面有没有意象。我前两天，我不知道你们平时有没有看那个《荒漠甘泉》，我是很喜欢常常是起来看看《荒漠甘泉》前两天的《荒漠甘泉》里面讲了一件的事情那里面讲到雅各怎么样向神祈求。雅各就是32章雅各他在亚伯渡口那一段的路，是吧？他回来的时候，然后呢要去见他的哥哥，因为曾经骗了他，所以当他要回来的时候，他怕他的哥哥以扫，所以就叫人家去看看以扫怎么样。他说他正来了，带了400个人来了，把他吓到，是吧？吓死了。后面当然他有很多的诡计，是吧？我们曾经讲过，他有很多的诡计在那里安排，一个队出去想收买他哥哥的心。但神在那里已经在做了，但回头来看，他在神的面前祷告，他在神的面前祷告，是吧？他说：“你曾对我说，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就是他要走的时候，神让他走啊！雅各起来啊，不要在这里了。虽然外面是他的舅舅来坑他、害他、改他的工价，是吧？但是神说：“时候到了，走了。”雅各抓住这个应许说，你曾经对我讲的，是吧？你要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啊。一直讲到后面12节，还是说你曾经讲过的事情，我必厚待你。那我今天把我自己摆在你的面前。而《荒漠甘泉》里面讲了一句话，他说每一个人，我们今天来到耶稣的面前，都会有那么一句话，就是耶稣对那个瞎子讲话，是吧？耶稣说，我要为你做什么。只要当你回到主的面前，主要问这句话，我要为你做什么。所以给我们看见，一个心里面有意象的人，他知道神的应许，要抓住神的应许，抓住神的话，那么以神的话，以神的应许，我们来祷告。那么这样就给我们知道说，我今天知道了多少的应许。今天神的应许在圣经里面，你看到了没有？你读到了没有？你知道了吗？当你知道的时候，你碰到难处，外面会变化，分分钟都会变化。不要说在中国夫妻呢，就是在澳洲一样的，太多的诱惑了，一样的。所以当我们在这一个末后日子里面，我靠的是什么？我来过日子。我今天为什么跟世人会不一样，会是一个卷别的人？有没有神的应许？有没有神的话在我们里面？我们感谢主。第二件事情，当你再去看约瑟的时候， 哦，约瑟因为他们两个梦，然后被卖了。卖了以后呢，以斯玛利这一批的人把他带到埃及去，然后卖给伯化提，是吧？卖给那个护卫长，然后在他家里面做仆人，而他在家里面，神跟他同在，让他凡事都顺利。而他又是一个俊美的人，圣经里面讲那个约瑟是俊美的人，所以那个主人女主人就向他起了歹心，是吧？来勾引他。那你看见他怎么回答？当那个女主人而屡次来跟他勾引的时候，那个时候约瑟他怎么回答？他说在这个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就是主人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你啊，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前面他知道你是他的太太，他没有把你交给我，其他的他全交给我了，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所以他没有把你交给我。但在约瑟的心里面，你看见他最后那四个字，他说今天我如果做这个事的大恶的事，是得罪神啊，是得罪神。这件事情做出来，不单单你犯罪了，而是得罪神。圣经里面说，让撒旦可以羞辱，给撒旦有羞辱神的机会。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是不小心，当我们在每一天日子里面，我心里面我是否是尊主为大？今天所有的事情可以做，可以不可以做？你会碰到常常会有人问这个问题，是吧？可以做不可以做？可以吗？不可以。可以吗？可以。那是人告诉你。而当我们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这件的事情我是否可做？做出来是不是得罪神？这次回去第一个星期天去一间教会去听到，然后第二个星期天我去另外一间教会去听到。我去了，师母去了三个地方，我去两个地方，这是想了解国内的不同的教会他们的敬拜的模式，然后他们的信息他们属灵的那个氛围，我盼望多一点了解，所以去了不同的地方。那我去了一间教会，那个女传道在那里讲了一件的事情，是她自己的经历她说现在我们接下来就清明节就到了，是吧？清明节，那么很多人会想起，是吧？会想起家人过世的家人，心里面不好受了真的不好受。我回家我看见我爸在那想，我心里面也不好受一年回来一趟我也不好受。但他讲了一个很真实的经历，他说他父亲走了，然后呢他母亲走了，然后他父亲很悲痛，然后就把那个遗像呢就放在他自己的房间放在房间。其实他们的子女都是已经信主了他把他遗像放在那个房间里面，每天跟他讲话因为他那个心里面真的是舍不得那个痛苦所以他每天就对着他太太那个像就在那讲话，每天就在那讲话。结果呢，整个人整个家受捆绑，他的儿女每一个人都受捆绑，心里面很不舒服，所有的事情又发生，这个发生又发生，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心里面就是那种的恐惧，他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好，最后才发现说他父亲把他的母亲的遗像放在他那个房间里面，然后每天跟他讲话，然后就问他父亲说你为什么这样做？他说很好啊，你妈走了我没办啊，我每天我对他的讲话他还跟我讲话呀，是吧？有的时候他还会来到床上跟我一起睡觉啊。你听得毛孔不要锁了起来哈，这是他说的真实的。他父亲说很好啊，是吧？他走了，但是我每天跟他讲话呀，他会跟我对话呀，然后他每天是不是他会来床上我们还一起睡觉啊。这位女传道她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所以从那天开始奉主的名叫魔鬼出去。魔鬼借着 OK 你心里面就是这一种的那个伤痛那种需要，魔鬼知道了。我们的心如果不转向神的话， 我们常常就落入这一些的试探，然后魔鬼就进来了，然后就在那里搅扰你。哇，你觉得很好，结果带下来的撒旦来什么？就是偷窃毁坏了嘛，杀害偷窃毁坏，他来了，让整个家就是混乱。他女儿们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为什么最近这个样。最后从他父亲口中得知了以后，知道根源在哪里，所以他在那里提醒：小心啊，我们小心啊！啊，我们知道说亲人走了，我们心里面是那种的悲痛，那种的思念，那种的挂虑在里面。我自己清清楚楚，我知道这件的事情。啊！但是要小心，魔鬼很多时候借着你，因为这样的需求，他趁虚而入。所以他在那里提醒什么？提醒是清明节要到了。他说很多人清明节要做的事情，啊，他们在那里讲得很清楚。我就觉得，哎，感谢主，感谢主，啊！因为现在这个世俗太厉害了。我那个另外一个那个老师回家，那个几个学生就都跟我说了，他说，啊，我很钦佩他。当然他先讲我很多好话了，老师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讲完以后然后他就说，哎，我很敬佩那个老师。我说告诉我，他说他很孝顺啊，他从哪里人家来，他说每年清明他一定回来，每年清明他一定回来，因为他很孝顺他父母。当然我不敢太扫他的兴了，我就告诉他，没有信主的人清明节对他太重要了。因为为什么？魔鬼欺骗他，这个人死了变成鬼，这个鬼他有能力，所以他要保护他的下一代。所以你清明节回来一定要回来，给点钱，给点东西给他吃，他保护你啊，不然的话这一年不平安。这是没有信主的人被魔鬼骗了，所以清明节对他们来说是太重要的，他一定要去做这件的事情。今天我们属主的人，我们知道在这个末后的日子，我们如何为主站立得住？我不是叫你说，哦，能够把它忘记，那我们的亲情一定在啊。但是知道说这个时候魔鬼在做这件事情，啊，当我们亲人走了之后，他借着你的怀念，借着你那个对他的爱，他常常设下许多的陷阱，啊，让我们被套进去，被套进去，以致我们在地上我们失去了见证，跟所有人一样。他们上山去拜，他们去墓地去拜，我们也去拜，他们在那鞠躬我们也去鞠躬，哦，我们也在那里把他当我们能拜的只有我们主，是吧？我不是说不要，哦，你去扫墓不要跟他们挤在一起嘛，哦，不要说我们清明节跟他挤在一起，你自己 有一个分别，有一个分别，哦，这是在雅各书里面他清清楚楚告诉我们，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要经过试炼之后得着生命的光明。我们今天太多试探在我们身边了，太多了，啊，在中国现在这样，这就是清明节这个试探，啊，很多人甚至很多传道人不敢说了，你说了，我再举一个例子吧，好吧，我一个同学的那个太太问我，她说，哎呀，我很纠结一件事情，我们基督徒可以不可以练瑜伽？这是很纠结一件事情，我们的基督徒可以不可以练瑜伽？通常他问我的时候，我都会练，让他先回答，你的选择是什么，是吧？他心里面不平安，但是呢，他的家人也是传道人，他的家人也在站讲台，啊，他是那个另外一个，啊，不是，是真耶稣来，啊，他说也站讲台。他说去啊去啊，你那个年龄现在这个年龄啊，这里又痛那里又痛，去啊，你拉一拉很好啊，非常好啊，你去啊。他说哎哎哎，等等等等，那个上一次传道人说我们不可以去啊。哦，不是啦，他是他的观点啊，他自己他的观点啊。哦，这个对你很好啦，你他也爱他嘛，是吧？女儿爱妈妈是很正常的，哎呀，你去啊，去锻炼。然后他不敢去，他心里面就纠结。我说你纠结就好事啦。我们今天不是简单来说可以不可以的问题，是吧？可以跟不可以的问题，而是我们今天要看见那个源头在哪里。那个源头是印度教的源头，他们做这一个就是为了给这些印度教所谓的祭司，他们天天要练的这件的事情。所以源头如果不对的话，小心啊！我今天所做的事情是否在得罪主？我今天做这件事情是不是得罪神？就跟约瑟一样的， 啊，我过去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佩服约瑟，我说约瑟这个太棒了。这么年纪轻轻的是吧，十几岁的人，他的那个是他的主人啊在诱惑他，他能够哇胜过，不得了的事情啊。我那个时候在读圣经呢，我就想想有几个人你可以胜过，十几岁二十岁的时候啊，当你成为奴仆阶下囚的时候，你的主人出来勾引你，你有几个人可以胜得过？哎呀，我读的时候我说这个就是不得了。哎呦，后来我是被后面这三个字抓住了。他能够胜过，他知道说做这件事是大恶，是得罪神啊。太有力量出来了。他知道我做这件事我在得罪神。我不是单单是得罪人，单单我自己犯罪的事情，而是得罪了神。所以他可以靠着宁愿下监狱他都不做这件的事情。我们感谢主。啊，今天我们是要经过许多的试炼，但神的应许在前面，他给我们看见有那个生命的光明。啊，当然在雅各书里面更给我们啊那个劝勉的是，我们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啊，今天世俗很多的世俗，当我今天在这样混乱的日子里面，我是否可以靠主得胜？啊，所以你碰到一些事情呢，如果你不清楚的时候，我为你祷告，也求你回到主人面前。你说主耶稣啊，这件事我可以不可以做？我做完是不是得罪你？是不是得罪你？是吧？在澳洲很多啊，我常常听到这个这个又这个又这个，都是不该做的事情，是吧？不该做的事情，然后再做。你不单单你自己在犯罪，你是羞辱主的名啊！人家知道你每天都去教会。然后还换那件的事情，你是得罪了神是吧？不是你自己一个人的事情，很多人看见了，我不说 Pastor 啦，是得罪主啊，对吧？我们求神让我们有回头的机会，因为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啊，是与神为敌，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从那个约瑟的生命身上，我们看见他虽然含冤入狱，他是一个尊主伟大的人，他的生命里面他尊主伟大。第三件的事情，当他在埃及的时候，他出来了。所以在这里有一段的经文给我们看见他的兄弟来了。当然前面记载了很多是吧，又是用方法啊，一直要让他把那个小弟弟把他带下来。到了第二趟的话，真的那些计谋全是实现了。但犹大告诉他，如果你把那个小弟弟带来，他的父亲就真的要含冤下阴间了。所以那个时候约瑟哭了，然后兄弟相认。当他跟他兄弟讲了这几句话，我把这三个地方用黄色拿出来，约瑟就对他的弟兄们说，请你们进前来。他们就进前来对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那么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由自恨，是你们卖的啊，是你们卖的，但你不要为这件事自由。这是神差我在你以先来到这里，为要保全生命。这件事情是实实在在是他们做的，但是约瑟他里面他有异象，他里面他有梦，他里面他知道神的心意，他知道这件的事情是神借着他们把他们卖来，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到这里，他为了可以保全这个生命。接下来真的饥荒了，是吧？他们在这个饥荒里面你还是来，所以他知道他讲了三次都是说是神差我，是神差我，最后说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一个摸着神的心意的人，一个愿意讨神喜悦的人，一个愿意尊主伟大的人，一个愿意当当来思想神的旨意的人，他在这一些的遭遇里面，他看见的是神的手，他看见了神透过这一些人，虽然是逼迫他，但是神借着他们的手来成就 神所要成就的事情。当然你继续看下去，看到那个五十章，他老爸死了，老爸死了以后，这几个兄弟吓死了，是吧？这个十个兄弟啊、哦，他的一个小，还有一个弟弟，这十个兄弟他们做过这些事情，所以他看见他老爸死的时候，他回来就跟他说：“这句话应该，我不知道是真话还是假话，我估计是假话啊。”他心里面怕，所以就告诉他：“哎呦，你父亲未死以前已经吩咐我了啊、哦，要告诉你什么？告诉。”你们要对约瑟这样说，从前你们哥哥恶待你，求你饶恕他们过患跟罪恶。约瑟一听他在哭了，约瑟知道不是你们把我卖，是，但是那是神用你们的手把我拆来的，我们先到这里，我们可以保存生命。所以这个时候约瑟怎么跟他说，他说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神的意思原是好，是要保存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这个约瑟，你看后来他真是保护了这个以色列啊，整个家族，他们把最好的地割山地让他们居住啊，让他们在那个埃及，因着他在那里。他们在那里蒙福，繁衍许多的后代。他在爱里面，他明白了神的心意，所以他在爱里面，他能够爱害他们的这十个的哥哥。所以我们很感谢主，我们真的很感谢主。我们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哦，像大卫所写的诗篇一样，这些我所遭遇的，如果是出于你的话，我就默然不语。他真是知道，真是知道啊！今天我们在读经的时候，今天读以弗所书是吧？如果你跟着今天的进度，今天是读以弗所书，啊、哦，我们不要做糊涂人，是吧？我们不要做糊涂人，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你要明白神的旨意，当你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那么所有的经历都成为你的祝福。如果你不去想，你不想去明白，糊里糊涂过了，很苦啊！很多人常常说：“哎呀，不做基督徒还好，一做完基督徒，这个很难，是吧？又要这个，又要那个。”哎呀，牧师常常又说这个不行，是吧？牧师啊，整天都是讲罪，讲罪，是吧？这个也是罪，那个也是罪。牧师不讲罪，讲什么？牧师不讲就是平安啊，平安啊，哎，很好，平安啊，平安啊，是假先知啊，你知道吗？啊，是假先知啊。我们今天我要有一天我们要面对主了，那今天我们就要面对了吧？因为以马内利的神住在我里面啊。我今天跟外面人不一样的是什么？是主在我这里面，而主他是恨恶罪恶的，他是圣洁的罪。我不是说牧师就很圣洁 ，no。我们常常回到主的面前，我们来看所有的这些事情是否出于主。如果是出于主，我默然不语，但是我要问主，主你要让我得什么，在我生命当中要做什么事情啊？今天我们在路上跟师母在路上开车的时候还很高兴，是吧？师母啊，如果说按原计划今天你躺在医院里面啊，然后聚完会以后我要开会啊，等一下粤语堂还有开会，开到今天晚上，然后我去医院接你回来，因为医生说要住两天了嘛，是吧？那个星期五啊，我们出去的时候，哎呦，什么感恩啊！今天若按照原计划，你今天要躺在医院里面啊，啊，你还出来，那很高兴啊，很高兴。为什么？知道说神要做的。我在想来想去，啊，师母那次1月21号如果没病的话，我们通常按正常计划哈，就是领事馆拖我几天呐、啊，拖我几天，最后他一定要给签证呐、啊，拖几天，然后可能就是在那20几号我们就回去了，因为他爷爷他家里说他爷爷就剩下这几天呐、啊，3、4天呐、啊，所以那个师母一听呢，心里面就着急啊，啊，就这几天呐、啊。所以我们正想呢，我还请了一个姐妹开那个， 旅行社的，说你帮我去签证嘛，帮我买机票嘛。啊，他最后跟我探讨以后，他说你自己去签证嘛，啊，我做不来，所以我就自己去了。如果他没有病的话，我们那一周应该是回中国，啊，回中国。那么那一周如果回去，跟这一次回去是两件的事情。他的一个同学啊，这么多年来一直为他祷告。我为师母做见证，他真的是他的几个同学，他几个闺蜜，他常常为他祷告。然后一听说他们要出门，一听说要飞机去哪里，一听说呢，他就在主人面前祷告。虽然他们还不信，他为主来祷告，主啊，你要保守他，你要保守他，让他出路，保守他，听我们祷告。然后这一次回去，哎呦，神安排的时间，让他忙到不得了的人，那一天竟然没有生意，不是太好了，是吧？可以来跟你聊一个下午，然后打电话，哎，今天晚上也不是很忙，那个预定的不多，很忙，那我就不回家啦，那我就在这里。好，他继续在那里又跟他聊，又可以一起吃饭，是吧？原来想订那个宾馆吃饭，餐馆，大餐馆，他还吃什么？自己开餐馆还要去大餐馆吃？我们去那个小店里面吃啊，那几块钱就搞定了。然后就在那里又可以聊，甚至神都安排一个新西兰的姐妹，我13年前去新西兰啊，就是因为联系到她，我去新西兰那几天什么地方都没玩，就跟着他跑，不是医院探访，就是这里传福音，然后对着那个人家去他人家家里传福音。怎么传？人家家里是拜菩萨的，然后一进去就大大的菩萨挂在那个墙上，然后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就坐在这个下面，就跟他传福音。然后那个弟兄说，你知道你拜的这个是假神，你知道吗？那是假神啊。哎呦，我说感谢主，感谢主。那时候13年前我们去那里，就这样去那里传福音，然后13年没见了。这一次他知道我回来了，也在福禄，哎呦，他说大哥你回来了，哎呦，一定要见面，一定要见面啊！然后那天晚上过来见面，一看到师母的那个同学来了，他说、啊、那我先走了。我说不要走啦，来跟他们聊聊啦。哇，那个姐妹宝贝哟、哦，那个讲了那么多见证，那个福清话叫做什么 ？Medical， 哇，那个好流利，他讲他自己的经历啊，那个就是跟他讲，哎呦，我跟他讲了讲了讲了。太美了，那些太美的见证，他很真实的跟他们讲的那些见证，很真实的。最后那两个师母，那两个最好的那个朋友，那天晚上全绝志。当我们在想，我们如果提早2周或者3周回来，有没有这个事情？而其中一个还是在其他国家，哎，他会回来，然后看我们要回家，他说：“哎，那我再从香港再回来了，再回来一下，又可以见面。如果提早2周，他们都不在，所以太感恩了。就在这个时候，感谢主，是吧？感谢主，我们觉得说这个时间就在这里。师母说她受了痛苦，当然在这个痛苦过程当中，师母她自己也悔改了很多了。”在服事里面的软弱，有的时候啊，圣灵感动出去，你没出去，很多很多软弱，他也一天一天在主面前悔改认罪，啊！但是他那天晚上按着自己在祷告的时候，他全身出汗，他说：“神医治我了。”我说：“感谢主，感谢主。”他叫我把他 cancel 回去，我说：“好了，回去中国再去做个检查嘛。如果说检查真的缩小了或者没有了，那就不做嘛。”一直到了。上一次我最后讲到的那一次，我在预备那个信息过程里面被主提醒，所以当我回去的前两天，我打电话给医生说把它 cancel 掉，这个手术把它 cancel 掉。他说、啊、我跟医生说，跟医生前两天回来他又打电话，他说你是运林的先生吧？我说是啊。你真的要 cancel 这个吗？我说是，但医生会不会有什么损失？我问医生会不会因为没有做这个手术会不会有什么损失？他说不会不会不会不会，因为我们已经交了钱了嘛。他说如果说不做的话，他医生有没有损失？我还不敢盼望他钱退还给我。我说医生会不会有什么事？他不会不会不会。哎，再一次跟你confirm一下地址，是不是住在这里啊？我把那个支票寄还给你。哎，我说感谢主啊！我说你要问医生啊，不要让他有损失啊。不要因为我们他有权势，就是感谢主啊！就在这个过程里面，虽然痛苦，但是呢，你知道说神要用你的这个经历的时候， 你心里面是满了感恩，是吧？满了感恩，就是很痛苦啊、哦！那个病真的很，那个都不一样。而当他那天晚上按着他的这个肚子祷告，他相信神医治他的时候，他说：“我同样为他爷爷来祷告。”啊，他爷爷就剩下几天了，他也为他祷告，他是为他的灵魂医治啊，因为100岁了，什么时候走都很高兴了、啊，是吧？什么时候走100岁，什么时候走都是高高兴兴的、啊。但是为了他的灵魂，哎呦，师母就是整多少年在主面前哭啊，哭这件事情，一为他那个爷爷祷告，他就在哭啊，向神求，有机会嘛？有机会。每一次跟他见面的时候，都觉得没有机会，又失去一次机会。这一次我们回去，我们一开始就跟他谈，他说不要谈，不要谈，以后再说，以后再说。啊，你看他从那个时候开始好起来，哎，我们回去，哎呦，恢复着了，只是不能做了，就是整个人是很正常，又吃又喝又说很多，跟我探讨很多事情，恐怖分子、澳币、换人民币是怎么兑换，还有那个原子弹怎么来的，原子弹在那个广岛那个是那件事情，哎呦，问了他们很多人不知道怎么回答了，哎呦，政府回来了，你好好跟他探讨一下，我就跟他探讨很多事情，很精神，然后跟他说。到了最后他也知道说，他说送君千日总有一别啊，都要别的流泪，刷啦刷啦流泪。我说一别不要紧，信耶稣我们在天堂还可以见面嘛，是吧？你要不走我10月份我再回来看你，好不好？我不能够常常回来，但是你不走我10月份我再回来看你，如果走了我们在天上还可以见面啊、哦。说等等等等，在以后再说啊，我记得。师母说你记得什么？记得三句话。师母教他讲了三句话祷告。师母说那你现在就讲吧，你讲给我听，你记不记得？哎，他真的讲了、哎、感谢主。我这么久这么久，哎呦，我第一次为他祷告。我说我今天为你祷告好不好？他就很乖，眼睛一闭，手一拿 OK 就祷告。虽然还有一点遗憾，就是他亲口不跟我做决志祷告，我心里面很遗憾，但我知道他里面有很多压力啊。我跟他的亲戚朋友都说了，如果带他信耶稣有没有事吗？每个人说没事没事，但是不是真的没事啊，他心里面有很多压力。然后我继续为他祷告，我知道他心里面很清楚啊，很明白。但我回头来看的时候，神让师母病了一下，然后成就了许多的事情，哎呦，我就很感恩。所以说师母你病得值得，不是你病得舒服啊，不舒服啊，真的不舒服。我吓，真的把我吓到，我说我过去没被东西吓过这么厉害了啊，你吓了我。但是感谢主啊，在中间你会看见神在他凡事都有定时，在他所定的日子里面，他要成全你的脚步，然后借着弟兄姐妹在后面用祷告托住。所以我们出去就看见说神在前面动工啊，他所做的事情是超出你的想象，超出你的所想的。我们所求是求了，但是没敢想象有那个那么好的那个结果，但神就在当中成就。所以我们感谢主。当我们在思想约瑟的时候，约瑟是明白神的心意，他知道神在中间要做的事情，以致他跟他先帝相论的时候，虽然是真的是他们卖他去埃及，他说不是你们，是神差我来，让我先来，能够成就现在这样的光景。感恩，是吧？约瑟真的是他从彩衣到雪衣，什么到了普衣，到了裘衣，最后他穿起了细麻衣，但还不够。一个与弟兄鉴别的人啊，还有一件事情，这个很重要。当他要死的时候，希伯来书为他做见证，说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什么意思啊？埃及实在好，他在那里做宰相，是吧？他在那里带下了那个，真的是因为世人说是幸福，但是那是世界，那不是神所应许的地方。 所以当他要离开的时候，一百一十四要走的时候，他留下一命。他对他的弟兄说，在创世纪五十章里面这样讲的，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各位看见一件事情，他虽然在这个地上，他知道这是寄居的，埃及是他寄居的。他说我要死的，但神必要看顾你们，要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启示所应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迦南美地。你要回去的，有一天你要回去的。当然出埃及记里面怨了十灾，是吧？然后把他们带回去了。他们出去的时候，在十三章十九节，出埃及记十三章十九节，那个时候摩西出去了，他就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走。这是一个与弟兄鉴别之人的一个很美的一个点。虽然他在这个地上，但他知道他的家在哪里。我们今天，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在这个象征于埃及的这个世界，我们在这里，我们经营，我们赚取，我们嫁娶吃喝，我们在这个地上，但我们的今天，我们的眼光在哪里？我们不属于这世界。这是主耶稣在地上最后为所有人祷告的时候，大祭司的祷告，约翰福音十七章大祭司的祷告，那里面他祷告说，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好，我们今天在这个地上，但是我也知道说，不，这个不是我远居的地方，这是寄居。彼得跟我们提醒，亲爱的弟兄们啊，你们是客旅，你们是寄居。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如何成为一个与弟兄鉴别的人？也就是说，我今天在这个地上如何来活出一个分别为圣、真实向主的人？我们从那个约瑟很多点啊，我从这四点，我们一同来思想。一个与弟兄鉴别的人，他心中是持有意向的，他有意向，他的一生就是为了这个意向我来奔走。他心里面尊主为大，纵然有许多许多的试探在我们的身边，有这么多的吸引在他边，我心里面是否我尊主为大？当你心里面尊主为大的时候，这些试探他知道，是吧？主耶稣在地上也受试探，但是他靠着主的话，靠着神的话，一次一次的胜过了试探。而今天我们在地上所有的遭遇，太多的遭遇太多太多，当你愿意尊主为大，当你愿意跟随主的脚踪，当你愿意按着圣经，按着神的要求我们来活的时候，一定有许多的试炼、试探甚至逼迫在中间。在这里很舒服了，在中国现在开始了在这里很舒服了没有，这是没有其他的东西了。现在在中国已经有了，已经开始小地方大地方还好，小地方我那时受到那个震动外面那个牌子就已经挂了，很多家庭教会 gone， 他们很多家庭教会现在已经分散了，全部十来个到各个家庭里面去聚会，不能够聚会昨天我还在网上看见有一个厦门的姐妹，然后在那个微信的朋友圈上面在那做半做广告了，说去哪里培训，去哪里培训，就出国了，让他们赶快报名啊什么时候。我说回家读一读新的宗教化，不要害他们，他赶快把它拆掉，那不是什么意思。我发了一张给他看，我说你看一看这一些的新的，他不跟你算账就不算账，一算账你害了他们偷偷的告诉他们去哪里去哪里 OK， 不要在公共的场合把这一次的聚会，把这一期的要国内人出来培训的事情把它公布在外面，你害了他们，不知道的时候你不知道。 是吧？哦，我们出进去国内啊，有一些的短宣队，我常常跟他们说：“小心啊，不要一到哪里就拍照哦，我们在这里敬拜啊，小心啊，好吧？你害了你的同伴啊，拿掉。当我们愿意遵守、持守圣经的原则，愿意尊主为大，愿意啊按着神的话来实行、来生活的时候，我们一定有许多的难处。”不要说在国内，就是在这里，你在家庭里面有难处，是吧？你很多有难处。有的时候，你像约伯一样，神要使用你的经历，你那个经历，你那个经历，莫名其妙被老板炒鱿鱼了，是吧？莫名其妙碰到一个蛮不讲理的客户，很多很多事情会发生在我们生命里面。但神是不是在怨这件事情？我们回到主的面前。你明白了主的心意，你才可以持守下去。我们最后一点是我们要清清楚楚说那里面的信，是吧？我们跟所有的宗教不一样，就是我们里面是信，我们信得生命，得那个永生啊！我们不是在守这些教条规矩，所以我们跟世人不一样，跟外异教徒不一样。太感谢主，主把他的生命放在我里面，我因信，是吧？那个生命在我里面，我今天不是靠我自己，我碰到问题回到里面，主啊，为什么？为什么这个样子？主，让你清楚，让你明白，你持守这个相信这个信念的时候，你才可以活出那一个与弟兄鉴别之人，就是像耶稣基督。所以很多人说，那个约瑟就是在那里讲，就是讲耶稣的那个生命。是不是100%哈？啊，90%几都是在预表的耶稣基督在地上的生命。但是呢，他约瑟他有软弱，是吧？约瑟生命当中唯一的一次记载软弱是什么？当他跟那个两个九正上长解闷的时候，是吧？跟九正解闷说你会光复原子，三天之后你会光复原子。跟那个上长说三天之后你要被挂起来。啊，然后呢，事情就这样成全了。但当他跟那个九正讲，三天之后你会光复原子，你继续在法老面前递酒给他喝的时候，当你得福的时候，你要纪念我。然后圣经说，那个九正把约瑟忘记了，把约瑟忘记了。哎呦，我说这个人忘恩负义，忘记了多久啊？2年啊！他总共在里面待了13年，他忘记了2年啊，2年时间他在那里等候，说你这个人忘恩负义啊！我跟你说了，你会光复原子，你现在在那里享受，你忘记我了？那2年太不容易过，是不是？但是感谢主啊！我在想，2年如果他不忘记的话，那约瑟就不是做宰相了。就是这2年的时间里面，让法老做了这个梦。没有人可以解闷，这个人突然间想起2年前我在监狱里面那个人帮我解闷，一模一样把他招出来，他称为宰相。所以神都在安排里面这一件事，这个信心。如果说这个约瑟他里面没有意向，这个他里面没有那个信心的话，早就瘫了，是吧？这么大的事情还要在那里熬2年，怎么熬得出来？感谢主，这是一个约瑟的生命，其实里面也预表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生命。主耶稣在地上他怎么样走过这条的苦路，今天我们同样跟随他的脚踪。很喜欢这首诗歌，让我爱而不受感戴。